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随着清理工作的不断深入，考古人员发现这12尊陶俑均带有长冠，有的陶俑腰带上还配挂着环首陶销，以及长条扁平状的小囊。对于配挂的陶销，段清波等发掘人员根据以往的经验，立即判断出属于一种古代文具，但对于扁平小囊中所装之物，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做出结论。究其原因，据段清波在一年之后回忆说，我最初推断那个玩意儿可能是一枚印章，但细究起来又发现与印章的形状相去甚远，这个推断显然不能成立。过了好长时间还是没有得出个满意的结论。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放弃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正在百思不得其解之际，突然想起前几年我在西安北郊发掘两汉墓葬时，经常看到出土一种长条扁平状的石块，这些东西一般出土在墓主人的腰部，与铜或铁锹一起供出，但一直不知其作何用途。因其长短和宽窄与陶俑身上的扁平小囊尺寸相近，而带有扁平小囊的形象过去在画像石、画像砖中从未见过，但玄霄则有发现，这些印象就促使我默然将它们联系起来并做出判断。陶俑身上的囊中之物可能就是扁平的石块，它与霄相配，作为文具只能是底石。有了这样一个初步判断，段清波越发感到这个陪葬坑以及陶俑的出土的确不是一个马厩坑就可以解释的。为进一步搞清这一陪葬坑的性质，从9月下旬到12月中旬，在文物保护专家的帮助下，考古人员开始提取陶俑并进行修复。随着工作的进展，发现在12尊陶俑中有8尊头戴长冠、腰挂陶销的袖手立俑，有4尊头戴长冠、双手向前的玉手俑。面对如此独特的组合形式，结合封门之内的木车移盘全盘考察，考古人员感到该陪葬坑的级别要远远高于所谓的马厩坑。更为明显的是，8尊袖手立俑全带双板长冠，左臂与胸腔间还有一处椭圆形的小孔。据秦代的爵位等级制度分析，该陪葬坑所发现的带双板长冠陶俑的爵位等级至少在8级左右，属于秦之上爵。尽管秦代陶俑身上悬挂靴及底石的现象尚属首次发现，但靴应为刮靴剪毒用的书刀，底石为磨刀之具，它们应属文具无疑。依此推断，陶俑枪壁间的孔可能是加持成色剪毒所用。种种迹象和实物表明，陪葬坑出土的陶俑既不能归属于军事性质，也不能简单地认定其为养马人。8尊历史袖手陶俑应属一定级别的文职官员。2000年12月底，秦始皇陵考古队主要人员对这座由8尊文官俑和4尊御手俑及大量马骨组成的陪葬坑，结合汉阳陵周围从葬坑出土的印章，经反复讨论达成共识，这个被编为6号的陪葬坑应是代表秦代某一官府的高级机构，而秦始皇陵园内外的陪葬坑也可能均代表了不同的官署及下属机构。秦始皇陵陪葬坑文官俑的亮相在秦代考古中属首次发现，是秦始皇陵考古工作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是秦始皇陵考古钻探发掘近30年来最重大的收获之一。因为此前发现的以马兵俑为主的庞大俑群仍不足以代表大秦帝国当年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和风貌。面对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述的关于秦始皇陵宫官百官等现象，由于缺乏具体的参照物，也让研究者绞尽脑汁而得不到合理的解释。秦始皇陵6号坑的重大发现以及对其性质的判断， 使整个中国学界为之震动。许多秦文化研究者认为，这个陪葬坑极有可能是秦帝国中央政权三公九卿中的一个官署在地下的模拟。坑内出土的八名文职官员可能是主管监狱与司法的廷尉。那匀称的形体，优美的装束，祥和恭谨的面容，胸有成竹，泰然自若的神态，无不显示出大秦帝国鼎盛时期文职官员意气风发、聪慧睿智的精神风貌。随着这批文官俑的面世，使人们对司马迁所记载的公官百官这一历史事实的解读豁然开朗。可以想象的是，类似六号陪葬坑这样的地下官署和文职官员陶俑，应该遍布于秦始皇陵地宫的四周。正是由于这些地下官署和文职官员陶俑的存在，才形成了公官百官的壮丽景观。这一景观以它独特的、迷人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魅力，赋予人们无限的遐想，并为秦始皇陵及秦文化的研究做不断的深层次的探索。仙鹤浮雁颇思量。当人们还未从秦始皇陵发现文官俑的喜悦中摆脱时，另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又从秦始皇陵源传出。2000年11月17日，新华社陕西分社以秦始皇陵陪葬坑飞出青铜仙鹤为标题，做了这样的报道。日前，由陕西省考古所和秦俑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秦始皇陵发现一神秘陪葬坑，目前共出土十余件青铜制禽类动物。据悉，这在秦始皇陵考古史上属首次发现。据了解，该陪葬坑位于秦陵外墙东北角，目前被命名为秦陵七号坑，视觉了该坑的一小部分，共24平方米，发现了13件青铜制的禽类动物，5件青铜制云纹踏板。据介绍，在13件青铜禽类动物中，有2件为青铜仙鹤，其余则锈蚀严重，较难辨认。青铜仙鹤位于陪葬坑的中部，其中一只躯干残长68厘米，宽21厘米，脖颈裂为数块，残长43厘米；另一只呈饮水状，躯干残长62.5厘米，宽20厘米，高9厘米，颈残长20厘米，体表似有彩绘残迹。据推测，现在发掘的这一小部分曾经可能为水池，青铜禽类原都是立于踏板之上。有关专家表示，秦陵陪葬坑是千古之谜，其文化内涵一直在不断增新之中。秦陵七号坑的发现为人们研究秦始皇陵的形制又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这一飞出青铜仙鹤的陪葬坑于2001年8月8日由秦始皇陵考古队开始发掘，并被编为 K0007号坑。通过发掘推断，这一陪葬坑属于地下坑道式土木结构建筑，其过洞两侧以夯土构筑放置器物的平台，并以方木铺垫，过洞南北两侧以板木构成箱板，顶部则以双层棚木封闭坑体。考古人员在发掘清理中发现了双层棚木、箱板与立柱及箱板间的毛榫结构，这是秦始皇陵原陪葬坑考古发掘中唯一保存完整的重要迹象。在坑底两侧构筑夯土台放置器物，这种奇特的结构和方式也为首次发现。这些建筑结构的新发现对进一步深入了解秦始皇陵原陪葬坑的形制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至于在陪葬坑内出土的十余件原大的青铜禽类文物，因坑内遭到明显的火焚，使大部分已受到严重破坏，且锈蚀严重，铜胎已基本无存。但从清理后的状况来看，这些青铜禽类文物其个体大小不同，动作姿态也多种多样。据此，有的秦文化研究者不同意把这些青铜禽类定为仙鹤的说法，而是根据史料和实物特征推断出这就是班固所说的浮雁。著名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刘向传》中说到秦始皇陵的陵墓时，曾有水银为江海，黄金为浮雁的语句。这里记载的浮雁当是一种水鸟， 这种水鸟的俗名称野鸭子，形状像鸭子，雄的头部为绿色，背部呈黑褐色，雌的全身为黑褐色。其生活特性是常群游于湖泊之中，也能近距离飞翔。从考古人员对秦陵七号陪葬坑发掘的一小部分曾经可能为水池的推测看，这样的环境正好适合于浮燕的生存和栖居，而对仙鹤则不一定适应。如果这一推测被日后的研究成果所证实，无疑是对关于秦始皇陵文献记载的又一次成功破译。或许随着秦陵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一个个重大历史之谜会尽数揭开，只是现在尚需耐心等待。复活的军团，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